在《使徒行传》里面有非常多重要的人物。今天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就是这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扫罗，后来被主得召之后，就改名叫保罗。他是一位逼迫教会的领袖。在前几章《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读到，当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扫罗就在其中。扫罗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意思是求告主的。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当中又有位扫罗君王是一样的名字，而后来被改名为保罗。保罗就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扫罗是在犹太教的世界当中，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领袖。成为保罗的时候，他就成为在外邦世界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带领教会的领袖人物。第九章的圣经呢，就讲述这位逼迫教会的扫罗如何被主得着。这个扫罗呢，他最初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去追杀基督徒，不但从耶路撒冷，还一直追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然后在进城之前，扫罗就被大光照耀，圣经上就说他就跌倒在地，然后呢就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扫罗他所逼迫的是基督徒，是逼迫初代的教会。所以扫罗在地上就说，主啊，你是谁？有声音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对话跟这个光照，使得扫罗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么在这一段圣经呢，很有意思。除了《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三十节讲到扫罗这一段生平的重要片段，此外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也会出现一次，就是当保罗被耶路撒冷的许多首领捉拿的时候，保罗在那个地方他是用希伯来话做了一次见证，见证他是如何转向基督，成为今天传福音的保罗。另外在第二十六章，保罗自己在做见证，又引用了这一段经历，是他面对亚基帕王的审讯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其实是做囚犯的身份，他要述说他怎么样成为囚犯的，所以他又引述了这一段他被主光照的经历。所以这个第九章扫罗归主、扫罗被大光照着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使徒行传的本身就出现了前后三次之多。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一些挫折的时候，有时让我们想想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挫折。可以想象初代的基督徒当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领袖扫罗就到处捉拿基督徒，是一些看到道的这些小人物，可是实质上都算在耶稣的账上。耶稣说，我是你所逼迫的。所以这个时候扫罗被上帝提醒了，到底你在做什么。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会说明他最初是为着律法热心，他认为他在服侍上帝，没想到竟然是在抵挡耶稣。所以当这个对话被光照扫罗之后，圣经上是说他就眼睛就看不见了，之后就被人领进了大马士革的城里面，然后有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所以这个扫罗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真的是被震撼到了。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方法在服侍上帝的人，没有想到竟然在抵挡了耶稣，逼迫了耶稣。所以经文当中非常戏剧化的描述，他应该是看得见的，可是却看错了。所以保罗自己的书信会说，他曾经凭着肉体认过耶稣，结果认错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帝除了在光照扫罗之外，另外还打发了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大马士革城里面的一个门徒。所以上帝呢，在异象当中差遣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跟第五章的亚拿尼亚名字是一样，可是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人物。第五章的亚拿尼亚是一个被撒旦充满心灵，借着奉献的事上沽名钓誉，而这位亚拿尼亚你会发现上帝差遣他说要去服侍扫罗， 经文里面就凸显出亚拿尼亚非常的害怕，因为扫罗在基督徒当中的名声非常可怕的。可是上帝就差遣亚拿尼亚，你只管去，扫罗呢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个保罗要为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这一位扫罗转变成保罗的这个时刻，有非常清楚的上帝对他生命的计划。这个扫罗最初跟上帝给他的蓝图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可是你却发现上帝其实早就在预备扫罗了。当亚拿尼亚进去为扫罗按手，扫罗立刻被圣灵充满，他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之后他起来受了洗。所以这个时候从外在的现象描述保罗内在的变化，记载的扫罗被圣灵充满。有时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们喜欢要所谓追求圣灵充满，其实这有点误解啊。声音当中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是主动，我们是被动。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太渴慕了，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怎么样追求呢？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常常会喜欢啊，看看使徒行传当中这些人被圣灵充满之后有什么样的现象跟状况。好像这边保罗是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有些其他的经文会记载说这些被圣灵充满的门徒呢会说方言。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本末倒置啊，我们会去追求说方言，好，或者是追求一些外在的现象要来换取圣灵充满。其实让我们留意圣经当中，特别在使徒行传，他所讲的是先被圣灵充满，然后有一些外在的现象，不是我们去模仿那个外在的现象然后引来圣灵充满。我们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圣灵是主动，我们是被动，圣灵乐意来充满每一个要被上帝使用的器皿。这个扫罗他的生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可以看到是他早期的受教育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这段时间是逼迫教会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见了亚拿尼亚之后他就转折成为教会的领袖。早期保罗所受的教育受的是典型的拉比的教育，他是一个生在外邦地大树的一个很好的犹太教的青年，他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他成为非常优秀的犹太教中的拉比，在外地的会堂侍奉。当保罗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像耶稣所说啊，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家主从他的府库里拿出各样新旧的器皿。所以呢，这个保罗能够被主所用，其实打他出生上帝就预备了一切，只是当他没有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所有的装备都用来逼迫基督徒，都用来抵挡上帝了。后来等到斯提反在耶路撒冷被杀的时候，他开始就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从耶路撒冷的公会大祭司那边领了谕令出去逼迫基督徒。这个扫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执着的人物，当他不信的时候他就非常认真的不信，他抵挡基督徒。可是当扫罗被圣灵光照，他一旦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相信。不知道你跟我呢，我们的信仰状态又是如何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最怕信主是信了，可是信得马马虎虎的，信得糊里糊涂的。让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所刻画的这一位被上帝所使用的领袖，在他不信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不信，他非常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他要逼迫的。可是一旦被上帝得着，他就是认真的相信。求上帝祝福我们啊，让我们对信仰的态度是认真的。说真的，上帝要塑造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成为一个认真的人。不论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就是一个认真的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让我们的内在态度就被上帝更新改变。这一位保罗 在新约的世界当中可是非同小可。我们手上的27卷的新约圣经，一共有21卷都是书信的题材，而保罗所写的书信呢，至少就占了13卷。当这位保罗能够被上帝所用，他整个的学养，他整个在属灵的追求，你可以知道上帝能够用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来建造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所以上帝验中了这一位划时代的器皿，能够起来被神所用。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会通透的认识这位保罗是一位什么样的主的仆人，以及从他所写的书信当中，让我们能够体会在主后第一世纪，也就是教会被建立，也就是所谓基督教在发迹的时期，他怎么样在主后第一世纪的世界当中被建立起来。其实基督徒基督教在主后第一世纪，他必须从犹太教同样的根源当中要脱颖而出，而主后第一世纪是一个罗马人所统治的世界，也充满了希罗文化，这些外邦世界怪力乱神、神话故事、偶像崇拜。而基督徒如何在外邦世界自己站立得稳，而且能够承传宣教的使命呢？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器皿，他要被主兴起来建立教会，来装备教会，而且以他所写的书信能够准确地奠定了所有基督教教义的基础。这位保罗就是这样被上帝得着，被上帝所装备的。所以透过亚拿尼亚来提醒保罗说，这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个划时代的器皿，要宣扬耶稣的名，在外邦、在君王面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这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透过亚拿尼亚向保罗的宣告，也是使徒行传后半段保罗整个生命的写照。他在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在外邦人面前来见证耶稣是基督，来宣扬上帝的名，并且呢也为耶稣的名受许多的苦难。其实这个也是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介绍的整个教会与福音的发展，同时并进的是使徒们以及教会所承受的苦难。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为上帝在做事一定就无往不利，我们来回头看看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并不是的。当福音被宣扬，当耶稣的名字在各处被传扬的时刻，苦难逼迫是同时并进的。福音的发展，教会的建立，另外一条线就是逼迫苦难是同时并进的。所以这不只是扫罗，也就是保罗自己后来服侍的生涯的写照，也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讲述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也是在患难逼迫苦难当中宣扬主的名。所以呢，在扫罗的生平当中是非常戏剧化，这位抵挡耶稣的人被上帝得回来，成为为主效力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起来，他被圣灵充满，他立刻做了一件事情呢，跑到大马色许多的门徒的家中会堂里面，他在那里宣传耶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最初不承认、不相信、不认识、不明白，可是一旦他知道了、相信的时候，他就立刻站起来，没有片刻的迟疑。当然大马色的门徒听见人都非常的惊奇，诶，这个人不是要来捉拿基督徒的吗？然后当有人跟他辩论的时候，这个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路加没有写作保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只有写到主题，他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那我们晓得其实在前面彼得的讲道当中，他是引用大量的旧约经文来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当中不可少的。福音不是一个道理， 不是一个教义而已，福音就是耶稣。当我们把耶稣介绍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认识的不是一套教训，不是一套道理，而是认识耶稣。耶稣是基督，是上帝所高立的弥赛亚，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保罗在大马士革布道的经历其实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当代的门徒有些怕他，到底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搞不好他来渗透到我们当中来捉拿我们。那另外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跟最初的扫罗一样，不喜欢基督徒，他们就想要捉拿保罗，要逼迫保罗。这个保罗有点狼狈啊，他是被门徒在夜间用筐子把他框在筐子里，从城墙上垂下去，这个保罗才能够逃跑，才能够全身而退。好，你可以看见他最初是骑着大马，拿着谕令跑到城里面要捉拿基督徒，可是当他离开大马色城的时候，他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已经成为一个被犹太人不喜欢所排斥的一个人，他不再是一个带头去捉拿基督徒威风的一个领袖，而这个时候却是反过来被他的同胞犹太人所讨厌的人了。这个保罗呢，就到了耶路撒冷，这边又记载他想要跟门徒结交，一样的问题。在耶路撒冷，这个扫罗呢，还是在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他是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领袖人物呢。所以当他这么回到耶路撒冷想要结交门徒的时候，门徒一样非常的怕他，不信他是门徒。这个时候又出来一位人物了，巴拿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然后把扫罗领去见使徒，扫罗才有机会来做见证，他怎么样在路上被神光照，怎么样开始被主得着，之后在大马色如何继续为耶稣做见证等等。在这时候，因为巴拿巴接待扫罗，扫罗才能够在耶路撒冷被使徒、被这些领袖们所接纳。保罗是大有恩赐的人，我们晓得他在后来的《使徒行传》当中以及对初代教会的影响是非常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一位人物。可是最初的时候，如果没有亚拿尼亚出来服侍他，如果没有巴拿巴接待他，你会发现扫罗没有办法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也求主恩待我们啊，让我们总有一个宽广的心，愿意被主所用，能够被上帝随时猜得动，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好用的器皿，是能够是上帝拆得动的器皿，跨越了我们自己的惧怕，跨越自己的成见，能够起来与主同工。前面有亚拿尼亚在大马色来服侍了保罗，后头呢有这位巴拿巴，巴拿巴他又是劝慰子，前头有介绍过他，他是基比路人，他也在耶路撒冷当中信主，他变卖田产家业来供应当时信主的所有的门徒。所以这位巴拿巴在这个时候也是在教会当中的领袖之一，他就接待了扫罗，把他带到使徒面前。所以呢，扫罗在耶路撒冷呢跟许多的门徒往来出入，他奉主的名放胆讲道，还有跟许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同样的，扫罗在耶路撒冷的服事也不怎么顺利，跟在大马色很类似，犹太教的人呢，这些领袖呢也很想要杀他，就像过去保罗如何逼迫基督徒一样。所以我们体会当时信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实在是要付极高的代价。所以当扫罗不逼迫教会了，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传道人，他反而招来了苦难，招来了逼迫。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门徒们呢，就把扫罗送出了耶路撒冷，免得他在这儿遭遇杀身之祸，所以把他送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整个罗马在巴勒斯坦的首府，然后往北走，就把他送回到扫罗的家乡大树。所以扫罗的故事呢在这儿暂时告一段落，精彩的在后头嘞。 上帝其实对保罗的计划呢，是要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拣选了他，预备了他。这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的9章31节，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段经文呢，其实跟前头6章7节很类似，这是《使徒行传》当中另外一个阶段的福音的进展。保罗被主得着，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实在是上帝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在主后第一世纪看见你大能的手。主啊，我们虽然看见敌对势力的兴起，主啊，但是每一个敌对者却都要来见证，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基督，唯有你是真神。主啊，你要开我们的眼睛，在这个时代我们一样要看见你的作为，从来没有被任何敌对的势力所拦阻。主啊，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让我们始终擦亮了眼睛，充满了期待，看到你的恩典的能力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在进行，也让我们预备自己要成为你恩典的器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